好，接着我们看《成佛之道》增注本154页。接着我们要谈极地。极地的极字什么意思？慈宗师，还有呢？祸还不是烦恼，烦恼还不是祸，烦恼还有业啊、哦。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哈，56页。别说极地，极它主要的，我们先看它的意思啊。极是为缘而升起的意思啊，就是烦恼跟业当作一个因缘。而升起苦果，所以极呢，那是苦的因，祸业苦嘛，啊，苦是苦果，啊，它的因呢，主要是有祸有业，好，好，那我们这个偈颂就提到祸业苦之间的关系，苦生由业极，业极复由祸发业与润生。缘会感苦果，好。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因为我们造了业，好，造了业，造了有恶业，那就感到苦果。那我们为什么会造作这种恶业呢？杀盗淫妄等等，因为我们有烦恼，好，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而这个烦恼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它第一个是发业，因为我们贪嗔痴慢疑，所以它会去造作身口意种种的恶业。那造就了这个恶业以后，啊，你种下这个业的种子，可是这个种子不一定马上种下去，它马上就成大树啦，或者是成这个恶果就结成了，没有。它需要有一些因缘来滋润它，那这个因缘呢，还是烦恼，好，所以烦恼除了发业的这个功用以外，还有润生、滋润这个业种啊，而感得生死。所以我们造了业，还有这个因缘，就是烦恼的缘，好来汇合，那就感得苦果。这个偈颂的主要意思是这样子。好，我们直接看154页啊，底下说明极地。极是为因为缘而生起的意思啊，就是因或者是缘。那如果说我们，我们看一下刚刚62页的讲义，62页这个表哦，六因四缘五果，我们看最后那个爱取有生老死啊，生老死，我们再来这个世间，投胎受生，最后老死，这是苦果。那我们会为什么会有这个苦果呢？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啊，这个业是主因呢，就最直接的因。那为什么会造业呢？因为他以前有烦恼嘛，那有这个业种，那另外这个烦恼的缘再来滋润他而感到苦果啊，所以这个祸是缘，业是因。那我们说这个极，它有包括烦恼跟业嘛，啊，所以这个都是苦的。因或者苦的缘，所以极啊，它的业为因，那祸为缘而生起苦果啊，就聚集在一起就生起苦果。好，我们再继续看长行啊，众生世间的苦果为什么会不断的升起呢？这是因为业啊的聚集。这个业 是为善为恶的行为，叫表业。又从善恶行为而引起的潜在的力量，我们称为无表业。哦，比如说你杀生，杀生人死的这个行为也生命过去了，可是呢，你杀生的这个行为，它会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啊，会将来会让你去受恶报。所以这个善恶行为而引起的这个潜在力量，我们就称为无表业。那如果持戒精营精严的话，那戒体清净，以受益救部的讲法，天人呢可以看到他这个修行者持戒清净，其实就是看到的无表色，无表业。因业力的积集，苦果就从业力而积起了。但业为什么会积集呢？业集为什么升起呢？这是因为有烦恼。惑是迷惑，是烦恼的总称。因众生内心的不良因素，烦恼扰乱，才有业的集起。那底下提到烦恼的主要两个功能，业力的招感苦果，烦恼是主要的力量。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第一个是发业的力量。无论善业或恶业，凡是能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于烦恼直接或间接的引发而起的，所以这个烦恼来发这个业。所以如果我们断了烦恼，一切的行为业，那就不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就说你断了烦恼，那你所做的身口的行为就清净嘛，不会跟烦恼相应，你的身口的种种行为，那就不会造感生死的业力了。可是烦恼没有断，那这些行为善那就有乐报，恶就有苦报，就有造感生死。第二个力量呢，是滋润生死的力量，叫润生。业已经造了，成为众生的业力。但是这个业的种子种下去呢，还必须要经过烦恼的引发，才会招感苦果。这如种子生芽一样，是有了种子，如果没有水分的滋润，还是不会生芽的。这种子就是业，水分那就是烦恼。也就因此，如烦恼断了，一切业种就干枯了，失去了生果的力量。这就是如焦芽败种圆缺不生，这是从这边来谈。由于烦恼它有发业跟润生的力量，在因缘汇合的时候，才有业种的招感苦果。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个其实修行的一个关键破业苦，我们有这个苦报身嘛，对不对？那你要真正解决痛苦，不是说自杀来把这个苦报身把它破坏掉，其实不是啊，因为你的世事住，我们有世有取着，你这辈子尽管这个苦报身没有，可是你那个烦恼还在啊，世还会再感得另外的五蕴身来投胎，所以这个不是究竟。那业是引发苦果的主因啊，对不对？那你不造新的恶业没有问题，可是旧的恶业怎么办呢？他已经造了嘛，所以追根究底呢，还要从他的根源要断烦恼。烦恼断了以后，即使有旧的恶业但是我们因缘不再去铸成它，那他就不会感到苦果。即使有，但是呢，因为根已经断了了他那个在延续很有限比如说像插花，它根断了，你的水也把它抽掉，它或许还可以长一段期间，可是终究它是会干枯的。所以修行的原理主要我们断烦恼，断烦恼不会造新的恶业，即使有旧的恶业，我们不再继续滋润那不会感到苦果，即使有的话，那能够重报轻受。 由于烦恼的发愿也就是生在因缘会合时才有业种的造感苦果，所以一般但说业感缘起，其实呢说的不够明白。假如要说业感缘起，倒不如说由无明等烦恼而感生死，说的更扼要些。业感缘起是从它引发苦果的这个主因，因为你造了这个恶业感苦果。事实上呢，真正在追根究底来看，为什么这个业？因为有烦恼。啊，怎么样不会再感苦果，还是断烦恼啊？好，这个主要是谈到极地里面的业，祸跟业先总说，祸业苦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科判。极地这边先总说苦跟极，苦就苦果嘛，极就是祸业，总说祸业苦，那这就是这个偈颂。苦为什么生起来？因为有业。那业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祸。那这个祸它有发业还有润生的功能，因缘聚合它就感到苦果。下面呢，别成业祸，就极它就是业跟烦恼嘛，那就分别来谈业还有烦恼。那首先我们来谈业的类别，再来谈业的特性，之后呢再来谈烦恼。烦恼有很多，这里先列举粗重的烦恼，粗的烦恼相，还有维系的烦恼相。好，那我们先看业的种类。155页这个偈颂，业有身与意，善恶即不动，这个是谈业的类别。底下紧接着谈业的特性，业灭如种席，百千劫不失，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好，业的种类这里有提到身与意，身业与业，意业，这个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因为从性质来看，它有善业有恶业，还有不动业，这个我们比较少见，等一下来谈。好，我们先看这个业的列别。我们看长行啊，极地中招感生死的业力，在五乘共法中已经说到。五乘共法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169页，我们翻一下增注本69页。五乘共法这边那时候有提到世间的正见，我们有提到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有哪几种？法净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业有报就是我们这里要谈的，就提到业，有业有报，还有呢？有烦恼，世间的正见有烦恼，有烦有圣，对，有前生有后世，好，这四个很重要哦。背不起来的话，你有证件，是不是有证件？有时候会忘失哈。好，请坐。那我们在谈世间证件，谈到有业有报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业，那时候也提了好几种哈。如果讲义的话，在28页，你们讲义有没有好好整理啊？ 有的话在二十八页那边有提到业呢，有隐业、满业、定业、不定业，好，还有三十业，也就是现报，就现世报了。生报就是来世报，后报就是下下生以后啊，种种。好，就是69页到74页哈，这边再对照一下。各位可以在155页这边稍微笔记哈，在前面69页到74页五声共法那边已经说过了一些。那么现在呢，略说业有二类的三业啊。第一类呢是身与意，从业的所依而分类。就是说我们透过身的行为那叫身业，透过口那就是语业，透过心念这是意业。身体的动作有恶有善，恶的呢如杀盗淫妄这身啊，杀盗淫啊，妄是属于口的。善的呢如不杀不盗不淫啊，这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动，而且带有道德或不道德性质的身体动作。道德不道德，那就牵涉到善恶嘛。这样身体的动作呢，名为身表业啊，它有表现，可以看得到，身表业。那这个业就是动作的意思。除了这个身表业以外，由此身体的动作而引起潜在的动能。这就称为无表业。那无表业如果说由身引起的，那就称为身的无表业。这虽然无可表见或者表现，但是它是物质的能力化，它有一个潜在的能力，潜在的力量，它有招感果报的作用。所以不要说偷盗这个行为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它会有一个那个无表业，它会招感这个果报。好，前面是从身来谈，同样的呢，语言这个也会招感啊，对不对？大家不要忽略这个语言啊，以为说我骂你两句啊，或者是这说说妄语没什么。事实上语业要造了业那很容易啊。其语妄语恶口两舌都是。它还是有招感那果报的功能。你说像毁谤三宝，他不是说动手去把庙烧掉啊，把僧众杀死，他不是啊。那毁谤他是用什么毁谤？用口啊。对不对？那破坏力也很强。所以各位要谨慎，这是我们的言语。语言的表达，像文字也是一样的，这是语业的深业化。妄语两舌，其语恶口，这个都是恶的。通常我们嘴巴要造恶很容易，我们要行善也很简单呐，对不对？你那个可以说诚实的话，或者是说一些和和的话化解人家的纷争等等，或者说弘法类似这些呢都是语的表演由此语言的表达而引起潜在动能，那就是语的无表业。身业与语业属于生理的动作及引起的动能，生理的动作这个是属于表业了，身表还有语表。引起的动能呢，这是属于这个身的无表或者语的无表，这都是属于物质的。我们在讲义这边有提到这个五蕴的时候，提到色它有分两类嘛，一个是物质，比如说占有体积或者是占有空间，可分析破坏这些物质。那我们的五根 或者是五尘，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另外一类呢，就是五表色，
好，这是属于色法，好，这个比较特殊，它是属于色法。所以我回过来156页哈，我们的种种动作，那及引起的动能，这是都是属于物质，它是属于色法。意业呢，它是属于心的，好，与思心所相应的心心说法，这是意业。思，三思而后行的这个思，它意志力量很强，跟它相应的，好，心心说法，这都是意业。有人说业的体性是思心所，好，内心的活动是意业，而由内心的活的发动而表现于身语，这种种动身或者发语的思，就名为身业意业。那这样的解说是倾向于唯心论的说明，也就是有人说这是这部派里面啊、哦、佛教一个学派，他们这样的主张说业的体性是心所法，是心啊、哦、是心所，那比较着重在心所，所以导师这里说这是比较倾向于唯心论的说明。但是其他学派呢，他不只是从这边思心所来说，包括身业语业的表，那个都是。好，底下然而这是一个转折，佛说善与恶的身业语业是天眼所见的色法，这主要是讲五表色了。五表色，这个肉眼或许看不见，可是天眼呢，它可以看得见。所以对持戒清净的人，那他看到他戒体，哦，很洁净明亮啊，看到一个作恶多端的啦，可能就是黑黑的啊，污浊的染污的。所以说，五表业是物质引起的特种动能。应该更妥当些。所以这边一个是比较强调以色法五表色这边来谈，一个是强调思心所的心法这边来说，重点不太一样。好，第二，前面是谈身与意这三种业，接着呢谈善恶与不动。善业恶业，这个我们比较常谈，大家比较熟悉。那什么是不动呢？不动业，这是与禅定相应的业，与色界或无色定，色界的定或无色界的定相应的业，当然是善的。但禅定的特征是不动乱，所以这样的色界的或者无色界的业呢，我们也称为不动业。这种不动业能招感色界及无色界的生死。所以这里所说的不动业呢，特别指的是色界、无色界，也就是有禅定的，心里不善动的这一类来谈。所以因此，善业与恶业呢，是专指。特别针对感得欲界生死的业力而说，当然色界无色界它也是善的，不过呢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不动业。那欲界众生呢，那就是有善有恶，另外一个非善非恶，那就是无记业了。好，这里提到身与意业，还有善业恶业不动业。接着我们来看业的特性，下面就接着谈业的特性。无论是身语的动作，这是表业，或者是由身语而引起的动能，这是无表业。依佛法说，这个都是生灭无常， 刹那就过去了。业已经刹那灭而过去了，那怎么能够招感后果呢？怎么会招感后果呢？那这个在经中它有很多种比喻。第一个呢是比喻如种子，第二个呢比喻如习气。好，我们先看种子的比喻。如草木的开花结籽或者结果，虽然凋谢枯萎了，可是呢这个种子还会生芽抽枝而发叶，所以有结果。那这个种子叶就像这个种子啊，它有这个感果的力量。那另外呢这个叶也有做一个熏习的比喻啊，熏习。比如说像尝过茗香的夹子啊，比如一个小盒子啊，里面啊放过一些香。那香你取出来以后呢，可是这个木夹子里面呢还留有一些香气啊，有熏习的香气。这个意思在形容说，我们造了这个布施或者杀生的这个业过去的，可是呢这个习啊，它还有一些习气还在，不是说那个香没有，这个香气也没有了啊，它还有留香气一样。因此后代的学者呢就成立种子说或者习气说，来说明业力干果的可能。不过呢这个都是通俗的譬喻而已，到这里是讲通俗的譬喻，种子啦或者习气，这是通俗的譬喻。通俗说底下呢是依佛法的深意来说，佛法的深意来说，依佛法的深意来说呢，这个业过去的或者说刹那灭的，但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而只是从现实存在而转换为另一个姿态，它有个潜在的力量，那可以转换另外一个姿态。可以说灭了过去了，可是它并不是就因此而没有，它还是存在的。当然这个存在，这与存在于现在这形态不同。如物质从质转变为能，这个质能互换的从物质转变成为能量，绝对不是没有。转变成能量或许你看不到了，不过它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以体积或者是它有障碍执碍等物质概念来局限它。所以业力也是一样，它刹那过去它还是一样的存在当然不是现在，只要遇到因缘的汇合，它就会招感果报。这种果报就是说它本来是潜在的能量它会还会再转变成为物质。假使因缘不合因缘没有合再感了一个苦果，可是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所以业呢它还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它存在很久无论是百劫千劫万劫无量数劫，这个业力在没有感果之前它不会失去，它一定要感果感果以后它的力量才会告一段落所以业你造了，这个业就存在了啦。那就像是种子，你种了，这个种子还是在的啦。问题是，种子是种子，你要不要让它感果，需要一些助缘。所以我们真的修行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把这个业、这个种子再把它消失掉。你已经种了，已经做了，对不对？与其做了以后再来后悔，那你倒不如先预防嘛。你就不要造这个恶业了。好。
所以重点不是说把这个业把它这整个把它让它破坏消失掉，其实不是，主要是这个缘，让它缘缺不生。好，这里提到业果的理论，我们看讲义。讲义57页，业果的理论，导师这里就提到有三说啊，第一个种子说，第二个习气说，好像香啊放在木盒子里面，那这两个呢都是通俗的譬喻了。那么从生意来说呢，它是职能转换说啊，就我们生语动作，这是职嘛，来造成一个你动作以后会有一个无表业，这是能。那等到感果的时候，这个能呢又会转现出来啊，显现出来物质啊，这是从生意来说的。所以这个偈颂啊，业灭如种习啊，这是从那个通俗譬喻来说，啊，业灭了，可是呢，它像种子一样，它还会在感果啊，它会像那个习。香它还有熏习，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那百千劫不失，它这个业存在呢可以非常久远。好，下面那么这个业它就感生死，感生死到什么地方去生死呢？不出于三界。好，我们看下面157页，最后众生随着不同的业，有善业、恶业、不动业等等，而遭感生死的果报，一生又一生的延续下去，常在五趣中流转，有五道了。阿修罗道这里并没有单独别立出来啊，这别立出来那就是六道轮回了。由于这是烦恼所引发的，这是发业嘛，所引发这是指发业，烦恼发业。烦恼所滋润的，这是在谈润生，有烦恼有发业还有润生。所以无论业是怎样的善，高尚到什么地步，你尽管做善业啦，它还是不出于三界。也就是会感得这欲界的人天啊，善业的话，感得欲界的人天，或者色界、无色界。而三界呢，是众生活动的三大区域，在这三界以内，永远是生死不了啊。那虽然说升天，可是它也不是永久的啊，对不对？它福报享尽，它还是有可能在下降，也有可能升到投到猪胎啊，堕三恶道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真的要就近那出三界，所以出世的三圣圣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也就是断烦恼啊，而不是再受三界生死的戏缚，这才能实现佛法大解脱的目标。好，这是有关业。我们看一下科判，回过来再回味一下科判。极地首先总说惑业苦啊，苦因为有业，业因为有烦恼，而烦恼有发业润生的功能啊，因缘聚合就会感苦果。那极它有业有烦恼，我们先谈业。那业的列别这边有提到身与意三业，另外呢还有提善恶及不动，善恶这是欲界的，不动是色界无色界啊。那它的特性呢，就像种子像习气啊，或者是职能互换转换啊，业力呢它百千劫不失，随着我们种的善业恶业不动业种种，它会感得生死。到哪里感生死呢？没有断烦恼，
究竟解脱，那离不开三界轮回。那怎么样才能离开三界轮回呢？我们就必须断烦恼。所以底下就接着谈烦恼有哪些，根本的烦恼有哪些。所以接着我们再谈惑。那这个惑烦恼呢，有粗重的烦恼，有维系的烦恼。好，我们现在谈什么，哪些是粗重的烦恼。好，这个就是下一颂158页。烦恼贪嗔痴，这是三毒，它是不善之根本，不善的根本。痴这个烦恼呢，如醉如迷，而嗔的烦恼很重，贪的过失很深。那我们烦恼有哪些？烦恼当然有很多啦，那这里呢，先举这个最粗重的烦恼来谈。我们看长行，极地中的烦恼，这是内心的不良因素坏分子，不管是知识的、感情的或意志的。知识的就是我们知见上了，你的知见不正了，偏邪的啦，这个都是烦恼。感情、意志，这些凡是不正确、不恰当的，使我们因此而烦恼扰动，引生不安定、不和谐、不自在，这些都是烦恼。由此烦恼造作种种业，而引起未来的苦迫，这些都是烦恼。烦恼非常复杂，在烦恼中，贪嗔痴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所以我们称为三不善根。根本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切烦恼可以分成这三大类，就贪这一类、嗔这一类、痴这一类，一切烦恼都是这三类的支派流类。所以贪嗔痴它是一个总说了，那底下就会，如果说从这个总来看的话，那底下比如说以贪这一类来说，爱、染、求、着或者牵，我们一般讲牵贪烦恼嘛，对不对？有东西舍不得布施，这是属于牵。或谄媚，或者骄傲、调举善动，妄想纷飞，这些呢都是属于贪的这一类。嗔是指什么呢？就是有愤，愤怒了，还有怨恨、恼怒、嫉妒，这都属于嗔的这一类，嗔恨心。痴这一类呢，比如说见，比如说萨迦耶见、我见、边见，比如说常见、断见呢，这个是属于知见上的，或者邪见、不无因果，这个都是痴啊。或者是这个戒忌取见，比如像外道有一些苦行啊，种种他认为这个苦行就可以达到解脱涅槃，其实这个都不正确的见解。戒忌取见还有见取见，但有他执着某一种见解，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解脱，这些都是属于见，主要是我见，还有怀疑、不信，还有昏沉，昏沉，我们贪的话，比如说在打坐的话，打坐，我们主要的过失是什么？一个就是昏沉，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散乱。散乱这一类调举，它是属于贪的了。你贪这个贪那个，就妄想纷飞。所以调举它是属于贪类。昏沉为什么会昏沉？它是属于痴的这一类的，就是也没有特别爱好啦。那 就很低沉的就昏昏欲睡了，这是昏沉，它是属于痴的这一类。所以昏沉妄念不正知，这是属于痴的这一类。众生都是有烦恼，可是各有偏重，一向惯习于多起某种烦恼，它就会造成不同的个性。有的贪偏多，那就称为贪行人；有的嗔偏多，那就是嗔行人；有的痴偏多，那就是痴行人。好，足三类没有特别偏重的，那我们就称为等分行人，就是说每个地方大概平均分配了，贪嗔痴各有一点点，不是说贪特别重，他每个都有，所以叫等分。更详细的呢，那有人情一共有19倍，19倍就是19个种类。凡，这里的凡就是一共了，凡是怎样怎样怎样，也有个概括的说明，就是人情一共有19类的分类。这个我们角注上讲义上有，请看讲义58页，58页角注第12。人情凡19倍，这个主要是修行道地经啊。说法师说经，观察人情凡19倍，以何了之啊？分别尘劳而乃知之。何谓19？我们举几个来看哈，一个是贪淫，第二个呢是嗔恚，第三个是愚痴，这是单一的啦，贪或者嗔或者是痴啊。四曰啊，它是淫跟怒，它等于是有贪有嗔的啊。第五呢，它是贪跟痴。第六呢是痴跟嗔，这是两个。一到三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啦啊。然后四五六呢，是两个两个一组。七的话呢，它是三个，贪嗔痴。八的话，这个是从身口这边再来细分的哈。口清，可是呢，这个心念是贪淫。心里面有这样的淫欲的贪淫的烦恼，可是嘴巴呢，它还比较清净的哈，并没有随便说一些其余的话。九曰言柔，可是心刚啊，等等。以下这个大家自己看哈，一共配起来呢有19类。最后的19啊，比如说口吃，心怀三毒。心里面贪嗔痴都有，嘴巴说起来也是言不及义啊。好，我们接着回来看成佛之道哈。好，正注文159页，这里说到烦恼太多了，我们这里不能广说啊，就举这三不善根来说明。痴就是愚痴，也就是无明啊，从对于真实事或者是理的无所知而得名。这个痴呢，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是知道，只不过呢是错误或者是颠倒，似是而非。有一些事字变冲啊，不无因果了，这个反而是痴啊。在佛教来看，这是痴啊，耍小聪明啊，不信因果，不信三宝，这个都是属于痴的。有人说啊，你们这信佛教啊，这是迷信，是不是有人这样说？对不对？就导师说，那你是迷不信啊。好，你根本没有好好去了解一下佛典讲的道理，没有好好去考察，你就一味说啊，这佛教这是迷信。他说，那你还不是迷？你迷的是什么？迷不信。好，所以这个都是属于痴的。如醉酒也如着了迷一样啊，这十味不分，有
看成没有，没有看成是有。是的，以为是看成是不是，不是以为是是啊。
好，迷迷糊糊颠倒，颠颠倒倒，疑疑惑惑，这个都是一次的相貌，这很难根治了啊。特别是我痴我执，从他不知啊，这里边分两个啊，一个是从不知道，一个是从知道，可是知道错误来谈。从他不知道的来说，他是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因果，不知道前生后世，不知道业报，不知道繁盛，不知道事理。这就是我们刚刚法净师所说的一些世间的正见嘛，对不对？你这世间正见不了解这些善恶啊、繁盛、前生后世，那就是邪见，那就是属于痴了。这是不知道。有一类呢，他是知道啊，从所知所见来说，可是呢他却执着了有常乐我净，就颠倒了啊，把无常以为是常，苦以为是乐，不净的我们身啊，其实是不净，他以为是净而产生贪着，无我的他以为是有一个实在的我。好，那这些呢，有的是对于真实事理的疑惑啊，有的是对于真实事理的颠倒啊，那这些都是属于痴。嗔啊，就是嗔愤啊，嗔恨或恼怒，不满于境界引起的恶意发作出来，那就愤憎害恼怒。所以这个嗔，他有的发作出来，有的呢他闷烧型的啦啊，在内心的闷烧闷烧，那个一样是嗔啊啊。如藏在心里呢，那就是怨恨嫉妒。啊，这种种过失呢都是很严重啊。不但因此而做坏事，有些好事呢也因为不能容忍，所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那我们应该要有慈悲心来对治这个嗔恨。好，再来第三是贪。好，第五行这边开始。贪。贪是染着自我。好，还有染着跟我们有关的一切。有的贪念过去，有的贪着现在，有的希求未来。这个都是贪。贪虽然不是像嗔火那么严重，可是呢就像水那样子。渗入到处都能够遍满啊，过失也是很深的。贪爱呢，有的是对自我的贪爱，也是对他人的贪爱，有的是对事物的贪爱。好，贪爱主要是自我的爱恋，这是对自己的啊，从现在到未来，我希望长生不老了，希望在转世你到好的地方。种种啊，这是对自我的贪爱。对他人、对人的贪爱呢，就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朋友等。对事物的贪爱呢，那就贪爱财富、事业、学问、名誉等等。有了贪心，虽然可以做成很多的好事，可是呢，他因为有爱染啊，以自我的爱染为本，所以不彻底。有时候我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哦，有时一转我也会产生嗔恨心啊。嗔我们看起来是爱的相反面啊，可是呢爱到极点，有时候会嗔恨到极点啊，爱得要死得不到，恨得要命啊，因为爱极了，所以会恨到极点。好，接着这段倒数第四行，因为有爱就有嗔啊，爱跟嗔的看起来性质不同，但是它同样是一个同样的错误，我执嘛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而已，但是根源是同一个错误了啊，所以爱与嗔是难得分离的，所以从佛法来说，这是凡夫的真面目。 有了爱染，染着了一切。我们爱染了，染着一切，那么一切外在的变动呢，就会牵动我们的自心而引起苦痛。所以佛说爱生则苦生，所以有爱那就一定有苦，这是世间的真相。那我们不要有苦，那就不要贪爱。好，到这里也是讲那个比较粗重的烦恼，我们下一节就讲维系的烦恼。